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鸽子弟兄来了。
哎，鸽子弟兄，咱们这个立位记啊，不要入没你的女儿，这个题目咱们有谈到头的一天吗？
这个裁判所每个童工都叫上来。
是啊，每个童工都有不一样的异端裁判所。那上次我和陆家聊完之后啊，想想好像鸽子弟兄还有意犹未尽、发挥没有完了的地方，是不是？怎么样？你对于你那时候所提出来的三大方案、四大方案，有没有什么补充说明啊？
北京那个牧师后来，不是我问的，后来又有一个弟兄，他正好问了，他教会有一个婚前通知的问题，然后那个牧师呢，举了一个例子，他几年前啊，他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
是
处理过这么一个事情，
讲来听听，讲来听听。
两个年轻人就住在一起了，住在一起呢，教会警告他们不听，他用的是马太福音那个两三个见证人啊，不听不听，然后告诉教会，教会就我不知道是只是会还是什么会，总之教会的名义处理他们了啊，最后有一个离开教会了，那个姊妹留下了，但是从那以后呢，那个教会。没有人再敢那么做。他说当时处理，虽然当时身体交给撒旦赶出教会，但是呢后来说是其他的年轻人一对一对再也没有敢那样做，现在一大堆娃娃都长起来了。他说这么说这么个事情。
那这个娃娃长起来之后不知道还听不听啊，这又过了一个世代，对不对？
他是用了那个不听啊，不听警告，然后后来教会出面处理。
那像这样的事情到底是耶和华得胜呢还是撒旦得胜，
这个不好说。从这个结局来看，那个牧师觉得当时处理的应该是
保卫大中华，对吧？
应该是对了。就是照着灵前第五章啊怎么处理了。
那个弟兄晓不晓得有什么灵前第五章之类的东西啊？
被处理那个弟兄没有详细问，详细问问他。
算了，我觉得这东西问下去呢也是伤感情。
前两年啊，有个姊妹搞了一个比他小两三岁的弟兄，然后他们一起去读神学，他们认识就是一两个月就是一起读神学，
是。
那我和咪兔我们就一直劝他们啊，两个人的虽然都差不多嘛，都是基督徒没问题，大方向没什么问题，就早点结婚。后来那个弟兄啊，就是教会也建议他，他自己也想趁着年轻多学习，又要想去读几年，去哪去哪。那个姊妹也觉得拖下去啊，比他还大嘛啊。
你要替姐妹想一想。
对，后来那个弟兄还是先结婚，不到一年就结婚了，都挺好。
你跟 Me Too 认识几个月结婚？你上次跟我讲过，我也问错，认识几天以后结婚的？
我们是五月认识。七月谈到正式确立关系，准备要进入婚姻。
正式确立婚姻关系，进入婚姻关系，我还记得你这个名言，对对
对。
对，
然后就开始筹划以后这个婚礼辅导。
所以你们从认识到确定婚姻关系，也不过就是70天左右，是不是？
差不多。然后我们是一直是没见面，两年之后见面，然后见面到办证啊，一个月。 马上领证，然后等教会的时间啊，抽一个时间教导婚礼。
你们之所以会拖，主要就是家长方面的问题
啊。对，要不然早就比较清楚嘛啊，比较清楚也有几服饰。
现在这个社会这个自由恋爱的观念，以及说哎时间太短不是很好的见证，这些真的不是圣经里面的观念。
对吧？
那从这里再往前面谈呢，你就必须要谈到这个信主的跟不信主的。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像这样的事情呢，第一个该罚的是教会。
怎么罚？
就是说我们来决定怎么罚嘛。教会如果可以决定惩戒弟兄姐妹啊，你嫁给不信主的或者娶了没信主的，二等婚姻，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牧师给你证婚的时候呢不穿袍子啊，或者是呢教会不借给你举行婚礼，这都是入墨人的啊。但你说那他跟不信主的来往，你慢点，是他跟不信主的来往呢，还是你们教会都没弟兄？是哪一件事情在先？教会都没弟兄，然后这个姐妹呢年纪也大了，她在外面找了朋友又躲躲藏藏的啊，最后你反过来定罪她。其实这个姐妹早就应该开始站起来。我的呼吁是这样，就是全世界的未婚阶级的女同志啊，联合起来，对，向教会提出要求。为什么教会没有男孩子来？为什么教会没有弟兄来？你要把我们逼绝了吗？向传道人施加压力，出去传福音。每天每个月每周向未婚的弟兄，向校园里的同学，大批大批的去好好的传福音。凡是传福音的教会，这里的问题小。越是教会里边男女比例悬殊的教会，那越是这个问题大。传道人应该老早老早就看见，年长的弟兄姐妹老早老早就看见，把这个当成教会健康的第一要务。要不然你就是入墨你的女儿。你总要把这些弟兄带到教会来嘛。在教会里面提供一个很正常的场所，那哪个姐妹愿意去找一个不信主的弟兄？谁愿意？没人愿意的啦。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嘛，啊，比如说一个姊妹，教会不是没有弟兄，但是弟兄当然少是少，信主的弟兄呢，也能有那么几个，也是能有的。
对。
但是这个姊妹呢，因为是服侍的，比如说啊，他就说教会的弟兄太少，有是有，但是没有他们相对看路太远了，
是啊，
他要找一个生命比他好的带着他走的，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这还是要罚教会嘛，对不对？这还是常年就福音荒废、弟兄的工作荒废的结果嘛。解决这个问题的治根之法，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有大批的弟兄信主，大批的弟兄奉献，大批的弟兄爱主。这从前解放以前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有多少的弟兄很杰出、很杰出的弟兄，那就是为主舍命啊！你看他们那批出了多少了不起的弟兄，现在这个责任谁负？现在这个责任当然是教会要先负。在教会决定要怎么惩戒姐妹之前呢，姐妹应该联合起来惩戒教会。
不过我这个乌鸦嘴啊，有时候就会问有
没关系。你现在反正你已经娶到老婆，所以你什么都可以讲，没问题，跟蒙哥一样，对，
有时候
百无禁忌。
姊妹如果是提出来啊，弟兄太少，所以我就找一个不信的，或者我到别的地方去找，那我就会说了，我就说弟兄少，那你一次也就找一个，不是找很多。
不是，哥的弟兄，我劝你啊，就是像这种的对话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姐妹当她发现她需要在教会在别的弟兄面前提出这样话的时候，你应该心疼她，你应该珍惜她。
但是我的意思是，哎呀，要拦一拦，不要去找不信的，让他再等一等。
其实人家谁要你去拦呢？你要他考虑的问题，他早就已经考虑过了。什么叫做入墨他？所谓入墨他的，就是你认为他没程度。你认为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想过，这么简单的操守你都守不住，这个叫做入墨他。你一棒子给他定了罪了，就好像教会说我们决定不给你们办婚礼，因为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这打成黑五类就再也翻不过来了。其实在教会里面应该老早老早应该事先替这些年轻的男女啊想得周周到到。该结婚就结婚，该领证就领证，免得这些东西风风雨雨。你们既然领了证了，就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公证，简单的仪式，无所谓的。如果你们要排场，你们喜欢弄这个弄那来，那等你们结婚一年再来好了，好不好？没关系，你不要让大家变成躲躲藏藏的这种事情。
我们那个举行婚礼的时候，还有的亲姊妹，忽然怎么一个盲人弟兄娶了这么一个姊妹，他们有没有领证啊？有这么问的，旁边的老姊妹说：“你咋没领证？”
这其实会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教会风气的关系。既然是 已经婚礼了，有的事情是不轮你去随便去问的。
嗯，
问了绝对不会比不问更美。
嗯嗯嗯，
你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主耶稣改正的医治的这些的妇人呐、啊，
嗯，
无论是有淫乱的是有病的，除了玛利亚提了他的名字之外，其余一律是不提名字的。
嗯，
对不对？
嗯嗯，
他也绝对不讲细节。
但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很有趣的，那个人把我以前什么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他告诉了一次。
那他要说是他的事情，可是圣经直到如今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叫什么名字。你可以说从前的女人都没名字，这也不对，有名字的。那个淫乱的行淫被抓的妇人带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也没说他的名字，没说他的名字。
嗯，
这个跟服事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也跟我们一开头讲这个教会的权柄到底是在哪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神设立我们不是来做执法警察，专门抓哪个人行淫，哪个人跟谁上床，不是这个事情。
嗯，
啊，哪个人婚前怎么样，什么样的行为，两个人过度亲密，你在干什么你？
嗯嗯，
神是要我们培育他，因为这个法律的这个责任呢、啊，感谢主没有交在我们手里面，交在我们手里面可麻烦了。
嗯，
我们要开始定了什么是洁净的婚姻，什么是不洁净的婚姻呢、啊？婚前过度亲热的，有任何两个人在一起呢，躲在黑暗角落里的行为呢，叫做不洁净的婚姻。你要不要这么来？你如果知道了他们有一些的问题，那你还给不给他们这个合法性？如果这两个人，比如说他们在婚前，哎，真的是在一起了，
嗯。
一下下也好，那你还发不发这个证了啊？你有没有平安的良心去发这个证？
嗯，
没有，你不知道要怎么办呢？感谢主，这个事情不归你管。既然不归你管，你就不要管。
嗯，
什么样的事情让地上让教会里面的风气坏掉了？其实是我们站错了地方。我们应当鼓励他们的，就是要知道仇敌的诡计。并且不要去对付这个仇敌的诡计。既然你们这么亲热，你们要在一起，你们也是都是主内的，赶快结婚。从早早就教导这个观念，你就杜绝了撒旦做工的机会。
嗯，
你如果家长说要买房子，教会说要等两年，政府再说要等22岁，那你地上不满了淫乱才怪。
嗯，
但是我们服侍主的人非常容易为主大发热心。
嗯，
没有人叫你来判别这个婚姻干净不干净，也没有人叫你来判别这个婚姻的合法性，因为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再交给教会了。
嗯，
你可以证婚，但你证婚的这个职责和那个 county clerk， 你们叫什么？
民政局，
跟那个民政局的书记是一样的。
嗯，
甚至比他还小，这个你一定要弄清楚。
嗯，
也就是说你在管教你要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守住你的职分啊。
嗯嗯，
我们可以尽量的去教婚前怎么样，不要发生什么不应该有的关系。但是其实肉体是不受教的，你要重要的事情是要知道仇敌的诡计是在什么地方。仇敌的诡计就在你们教会的规矩里面，就在政府的规定里面，就在父母亲要给儿女买房的这个期望里面，就在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们认识太短不应该结婚，就在这些的观念里面。可是你们又是自由恋爱的，你们又有足够的时间单独在一起，那个叫做仇敌的诡计。然后你一旦出了错，你就良心受责备，你就再也爬不起来。甚至还有很多的讲法说啊，你如果出了这种错，你就不能够服侍，或者让你停止服侍一年，让你停止服侍三年，你终生不能讲道。你看看这些通通都是会挂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相当严重的一个疤痕啊，一个病例啊，跟着他们跑一辈子。这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过，不要急躁。
一个牧师啊，这么说，就是说婚前的这种情况啊，和已经结婚了又犯淫乱处理是不大一样的。
他有他的道理，哈，他有他的道理。
那如果婚前这个淫乱和婚后又淫乱，那如果不处理的话，那怎么办呢？会不会变成
是这样
发起来呢？
我不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不是同一个传道人所写的东西啊？但是我是看过一个还蛮有学习的弟兄啊，他就提出来这个原文字啊，所谓淫乱是不能与这个男女在婚前发生关系呢相提并论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良心问题啊，不是一个原文解经问题。如果你弄到那个层面上去的话，那挺麻烦。尤其你在教会里面如果开始大力推行这一个字的原文解经是怎么样，我不觉得是，就算你说的对，我不觉得是一件很有智慧的事情啊，因为你会给很多啊不明白的人制造放纵情欲的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 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处理这些事情的人，你在教会里面是服侍的，是当家的，有这些事情需要找到你的，那你不妨从这个原文的意思上去琢磨琢磨，让你在下手在做决定的时候呢，可以有多一点方位的思考啊，不是件坏事。那这个一点的面效能够让全团发起来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定的就是面效到底是什么效。你如果判错了，或者你判得太重了，那个本身会成为一个更严重的面相。我的劝告还是不要图眼前的，觉得我现在非把这个事情制裁一下，要不然教会风气就坏掉了，这样的存心恐怕有点太片面啊。这个当然我们以后还会再继续讨论下去，就是说服侍教会的人，做哥哥姐姐的人，对于底下的年轻弟兄姐妹有软弱的啊，走错路的，我们的存心到底应当是什么，这个绝对是一个关键问题。你的存心对了，你的做法就比较不会过犹不及啊。你的存心要是不对，你看他们就是一些放纵情欲的男女啊，没有教养的年轻小孩，那你是很危险，你也很可能会做出很对不起主的事情，把他们给败坏了都说不定。所以一旦有状况发生啊，还是回到根本上，有几个基本的问题先来慢慢的问，好不好？第一个，你是谁？你是个女儿的父亲吗？你若是这个女儿的父亲，你该想想，是你在阻挠这件婚事以至于她淫乱吗？那是你辱没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已经执意要嫁给他，你一直拦阻，你拦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你需要受罚的事情。我不是说女儿要嫁就是对的，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些我就不用再声明了，因为如果一个人听这类的节目，他一定要拿这种东西来问的话，那就没什么好听的，就干脆就不要听就算了，对不对？如果你的女儿情投意合，尤其她认为这个弟兄是主给她的，你不断的拦阻她，最后这个女儿出了事情，是你的问题，你根本就没有再去处置她的这个权柄。第二呢，这件事情还轮不到教会管，尤其轮不到第三者管。教会要管的时候必须会同他的父亲一起管，教会要管他，如果我是教会的传道人，这个事情发生我一定只问他的父亲，因为圣经在这里是把这个女儿淫乱的事情这个责任是在父亲身上，你到底怎么回事的？要么你就同意他们，对不对？要么你要为这件事情负责，是你逼着你女儿。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父亲也觉得说那我是不对，叫两人赶快澄清，就是这事情第三者没有指导的必要。对不对？因为这个职权分得非常清楚，除了这对年轻的男女，父亲一定要负责，他的家长一定要负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如果是你们自己拖延，那你们自己给自己找难堪。年轻弟兄姐妹来跟我讲，我一定问他们，你们心里面是不是清楚？清楚赶快结婚，免得撒旦趁机会引诱你们。一出了事情你很难处理的，
现在的年轻人啊，我们都是这样，他们说如果早早结婚啊，又有了孩子，我们的事业就会耽误，这个女方就要看孩子怎么弄。
他来跟我讲这个呢，我就把门打开，你们走吧，别来了。这没什么好谈的嘛，对不对？那你还来问我干什么？
现在问题，国内这个情况啊，就是高中就开始已经没日没夜的，你像主日学就是到初中，高中以上的学生就高中团契就比较少了。除了温州啊那些比较有规模的，很多教会就是高中以上到30岁之前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这教会不见了。而这个年龄阶段就是容易犯这个罪。
谁应该负责任？谁应该替他们提供一个正常的社交场所？难道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交朋友不该在教会里面吗？难道这不是教会一个最最重要的责任吗？
教会这个说肯定是重视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被学习的时间、工作的时间全占去了，你找不着那些、那个年龄阶段的人在哪儿，
所以说嘛，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要知道仇敌的轨迹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是犯罪者呢，还是受害者？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受害者，因为受害才去犯罪，但是这个受害，我们教会救不了他们。你虽然救不了他们，还是得想办法救啊。现在的这个校园里的查经啊，对年轻人的教导啊，因为他已经中学已经没有团契生活了，进到这里来呢，都是弄一些温吞水的东西，赶紧抓紧时间呢，把神的心意讲给他们听，教这些年轻的男女一个一个都奉献给主，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也敢结婚，对不对？这个底线，要是你不是一个奉献给主、一个为主而活的人，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在这种事情上有所教导啊。
现在大家都在空心实力实现梦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在这个危险的时代里面，如果做父亲的做教会的光知道怎么处分弟兄姐妹啊，唉，那我真的是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那我们这个话题文哥到现在结论是什么呢？简单的说的话，就是要识破仇敌的诡计，
要认识仇敌的诡计是什么。我们是已经活在这个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的，
嗯嗯，
要知道在处罚你的女儿之前，处罚教会处分教会弟兄姐妹之前呢，
嗯，
做父亲的做教会教导的一定要知道是你自己先失了责。
嗯，
所谓正确的婚姻观呢，不是灌输给这些儿女，是灌输给教会，灌输给做父母亲的。千万不要以为神把婚姻的合法性交在你的手里面，
嗯，
也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子管教弟兄姐妹才是啊防止教会淫乱的好办法。其实你常常是在入没一对一对挺好的年轻人，反而使得他们一个一个都逃离教会，反而使得教会里面充满了淫乱的事情。做父亲的做长老的做传道的自己里边呢，需要好好的去整理整理，好好的想一想啊，不要就是萧规曹随搞一些这硬板板的律法。这个罪的诠释是在律法，你越是这样规定他呢，你非但不能帮助他，反而越使他对你撒谎对你隐瞒。因为其实问题从来不是这个女孩子想跟人家上床，这个男孩子一天到晚就想勾引教会的姐妹，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今天的自由恋爱，在于今天的社会环境，在于政府的立案，在于学习，在于他们老早就离开家，在于功课的压力，种种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年轻男女没路走啊。我们必须要替他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放弃这个责任，一定满了淫乱，没有别的办法来救的。
文哥有没有见过把女儿留下的那种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啊？
啊，我认识年纪蛮大的，我都要称他们为上一代上两代的人了。
嗯，
但现在其实不容易，你要服侍的话呢，成了亲比较好服侍，因为你跟别人太不一样了，其实你很难服侍的。
嗯嗯嗯嗯，对，你如果不出嫁的话，人家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出嫁，也更打听你这个又更。
哎，一方面圣经上并没有这样的名言啊，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假如女孩子出了事情啊，就一辈子要给她弄个贞洁牌坊，就此不出嫁，这个这些事情不是我们旁边的人应该这样想，应该这样说的啊。这个是中国旧社会的封建观念，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而且刚才说了，从服事上来讲啊，你应当凡事与众人相同，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对工人的需要不是说啊你与手独身的同手，而是说你与出嫁的同嫁，你与养育儿女的同养，你与世上凡是娶妻生子的弟兄啊，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边一同有份儿，好不好？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人家要问我说夫妻吵架，那夫妻冲突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要是没跟太太这么闹过，那我怎么辅导别人呢？
有办法可以赶出那个吵架的灵。
哦，吵架其实不是个灵，吵架是个鬼，他从丈夫的身上跳到妻子身上，从妻子身上跳到丈夫的身上。
蒙哥就是蒙古大夫，现在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就是一旦这个犯罪啊，怎么？这些没有防，没有防，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所谓的一旦犯罪怎样惩戒这八个字，凡是用这八个字的人要好好反省反省。
嗯，
因为你一定先失责在先，你一定先没有好好的去想一想整个问题的症结是在什么地方。
我有点不大明白，就是美国这个状态，你像这同性恋也立法也合法了，跟18、19世纪他们那种很严谨的，就是说清教徒一样的这种律法性的东西，
就是人不认识神还是一样的。从前欧美基督徒啊，在这些事情上所犯的错误，我们今天是照犯。我们所需要的重点不是有更多的规范，而是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的自由，要拿这个来造就弟兄姐妹。婚姻这件事情的真理其实是这样，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但是婚姻的权柄是交给政府，这是个实情。
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性泛滥啊，这些东西跟教会的有点像律法性的这种教导强压有关系啊。
我才说你是美国鸽子，因为你上次提的这个方案就是过去100年美国的教会的做法。
这个有必然的关系，还是有决定性的关系？
这些年轻人都是给教会推出去的，因为时代在不断的改变。 这种事情你不能就去禁戒它，就水一旦流出去，你只能够引导它，你不能够挡它的。在引导他们的时候，一定要和教会的前景合在一起。其实是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教会整个的教导，让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谈的这些东西，那绝对可以引导年轻人，不要怕交朋友，也不要怕你们亲近，也不要怕说你们要结婚。这爸爸妈妈需要有开明的思想，要知道你一不开明，你一不把握时间好好的去考虑，你就是逼你的女儿沦为娼妓。要晓得这个问题的急迫性，
对，
以及教会的立场要看得很清楚。
爸爸有时候太过分强调一个事情，让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教会一定要抓住自己的立场。我们是要成全弟兄姐妹，辅导弟兄姐妹，要遮盖弟兄姐妹，让他们的婚姻不要从一开头就受到了污染。他们的污染不只是他们两个上床，就算他们婚前有性关系，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张扬出去，他们好好的信主，好好的服侍，对于他们以后的生命成长，你觉得会有多大的关系呢？你要是教育的好，他们稍微长大一点，自己会反省，自己会明白，自己会到主面前去认，根本就不需要第三者或者教会的介入。
会不会别人也学了怎么去做了呢？
哎，这个问题就来了，你现在越处理就是帮着张扬出去啊。
这个事情
他们在神面前回头，在神面前认罪，在神面前借着婚姻有一个干净的开始，这一切难道一定需要教会来介入，长老来帮你更正吗？你真的觉得有这个必要吗？你真的认为弟兄姐妹就这么长不大，这么没有见识，这么自甘堕落吗？不要这样子。
现在教会还讨论，因为订婚又悔婚了，这个算不算犯罪？
圣经既然没订婚，我要怎么样去算不算犯罪？怎么什么事情都是叫做算不算犯罪？所以我说教会变成警察，教会变成法院，你就是在判弟兄姐妹是不是在犯罪。
比如说啊，我一个不好的假设啊，说利百家他哥哥比土利收了那个老仆人的东西，利百家走到半路又回去了，这种算怎么回事？
老仆人做生意做亏了嘛，对不对？他本身并没有一个再评价下去的任何的价值。你教会的心里要是都是律法，那就会找很多不必要
的
麻烦。
最好的把那个圣经上那个蓝本啊，要讲清楚。
其实我也不觉得是真的是把蓝本讲清楚，有的事情是不用人教的。谈恋爱这个事情不需要人教，大家都会。我们所需要教的是认识魔鬼，我们所需要教的是教会的职权。教会的职责不是在说这个算犯罪，那个不算犯罪。现在教会一碰到婚姻的事情，本来是一件好事情，这大家都在搞这个东西，这是干什么啊？尤其这对年轻的男女，他们又没有换人，那你干嘛去搞得这么清楚？他们啊、登记前干什么了？登记后干什么了？他们拥抱长达十分钟，这个算不算淫乱？你到底要做什么？谁叫你去教导这个东西？你问了就是不但把自己弄了一鼻子灰啊，把教会吹皱一池春水。哎，我看鸽子，咱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这样的讨论呢，听众朋友会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不知所措。那现在就还剩下蒙哥跟陆家讲的啊，蒙哥的
那个
第五套方案啊，下一次啊和听众朋友郑重推出。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